在这次节目里，向您介绍《庄子寓言》《佝偻整条》，由吴天明写稿。《佝偻整条》是《庄子·达生篇》中的一个片段，讲的是一个驼背老人捕蝉的寓言故事。佝偻指人脊背向前弯曲的一种畸形，就是驼背的人。整写作继承的承，独整，意思是以长杆取物。条现在叫蝉，俗名知了。整条就是捕蝉。整个题目佝偻整条的意思是一个驼背的人捕蝉。从文中可知，这个捕蝉者不仅驼背，而且还是一位老人。也许听众朋友要问，捕蝉玩耍，听听蝉叫，这是孩子们的事情，怎么老人也来捕蝉呢？原来蝉是人们上好的食物，我国古代本有食蝉的饮食风俗。据《礼记·内则篇》记载，在上古不仅庶民百姓竞相食用，就是人君国主也视之为美味佳肴。直到今天，山东、广东等地仍有食蝉的习俗，这正是古代饮食风俗的遗存。另据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，蝉还可以用来治疗小孩的寒热、惊厥等多种疾病，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古人还把蝉加工成蝉肉羹，用作祭奠的贡品。蝉既能食用，又能治病，还能敬神，用途如此广泛，人们自然要大量捕捉，自然会出现许多以捕蝉为业的人了。佝偻整条中的这位驼背者，就是一位以捕蝉为业的老人。说到捕蝉，谁都知道，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蝉栖息在高高的树上，它个头小，颜色又与树色十分接近，加上枝叶遮蔽，即使你听到了它知了知了的叫声，也很难发现它的确切位置。蝉又生性机警，一有动静就会马上展开那薄而透明的翅膀，很快逃走，所以即使你发现了它，也很难把它捉住。而这位驼背老人因为生理缺陷，直不起腰来，很难抬头看清蝉的确切位置。他要捕蝉，而且是以此为生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然而有一次仲尼侍楚，孔子到楚国去。孔子字仲尼，侍楚就是到楚国去。途中当他出于林中，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，见佝偻者整条，有多只也。他看见这位驼背老人捕起蝉来，竟然毫不费力，就像随手拾东西一样。多，拾取的意思。听众朋友，您说这事让人奇怪不奇怪呢？那么这位驼背老人捕蝉用的是什么灵巧的工具或先进的办法呢？其实那时候的人捕蝉只是在长竹竿的顶端涂上有粘性的东西，然后轻轻地把竹竿伸到蝉的身边，出其不意地粘住蝉的翅膀。驼背老人就是用的这种工具，这种办法并无什么特殊之处。见了老人的捕蝉绝技，孔子十分惊讶，他问老人道，子巧乎？有道也。您捕蝉如此精熟，这仅仅是一种技巧呢，还是其中另有什么高深的道呢？子巧乎有道也两句，特别是巧字和道字，是理解这篇寓言的关键。过去人们一直把巧字视为技巧，这是对的，但人们又把道字视为方法，这就需要商榷了。庄子《养生主》中 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。庖丁解起牛来游刃有余，那声音就像美妙的音乐一样，十分动人。梁惠王大为惊讶地问他：“技盖至此乎？你的技术怎么会高超到如此程度呢？”庖丁见惠王把他的解牛仅仅看作是一种技巧，连忙纠正说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近乎技矣。我所喜欢并追求的是一种道，已超过一般的技巧了。”由此可见，庄子一派人对技巧和道的看法，技巧还只是一种方法和技艺，而道则是在此基础上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。可见子巧乎有道也两句应译为：您捕蝉如此轻巧熟练，这仅仅是一种技巧呢，还是另有高明的道呢？驼背老人回答说：我有道也。接着老人首先描述他的捕蝉技巧，然后说明他的捕蝉之道。他说：五六月累完二而不坠，则失者资珠。农历夏季五六月正是蝉最多的时候，所以他特意选择这时候来到林中练习累完。所谓累完，也就是在竹竿顶端累积小球，手持竹竿另一端而不让小球掉下来。驼背老人为什么做这样困难的练习呢？因为用竹竿沾蝉最忌胳膊发抖，胳膊一颤抖，竹竿就会抖动，蝉就会受惊飞走。练习累完就是锻炼胳膊不发抖的本事。资和珠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，六珠为一资。失者资珠就是捕蝉失手的可能只在资珠之间，也就是很少失手的意思。五六月累完二而不坠，则失者资珠。这三句的大意是：夏季五六月我到林中练习捕蝉，如果竹竿顶端累积两个小球而不掉下来，那么捕蝉时失手的可能就只在资珠之间，很小很小了。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。累积三个小球而不掉下来，捕蝉时失手的可能就只有十分之一了。十一即十之一，十分之一。累五而不坠，犹多之也。积累五个小球而不掉下来，捕起蝉来就会像随意拾东西一样，意思是说那就毫不费力，万无一失了。驼背老人接着又说：吾处身也，若觉诸举。我捕蝉的时候，身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就像一根木桩一样。处身，安置身体，意思是站着的意思。橛，量词，木头一小段叫一橛。诸举，断木。吾执臂也，若告木之枝。捕蝉时，我手拿竹竿的胳膊一点儿都不颤抖，就像枯树枝一样。执臂，手执竹竿的膀臂。槁木，枯槁的树木。以上这几句话，驼背老人将他如何刻苦锻炼捕蝉技艺，以致练得捕蝉时身如断木，纹丝不动，臂如枯枝，毫不发抖，手持长长的竹竿，沾起蝉来就如随意拾取东西一样。但这还只是一种巧，而不是道。庄子一派人认为道是近乎技的，比技更近一层。那么什么才是驼背老人的捕蝉之道呢？驼背老人说：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为调易之知， 尽管天地是那样广大，万物是那样众多，但在捕蝉时，我只知道有蝉翼，不知道有别的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一条之翼，何谓而不得？我捕蝉时，不回头反顾，不左右旁观，不因任何事物而改变我对蝉的注意，怎么会捕不到蝉呢？不反不侧中的反就是反顾回头看，侧两侧朝两旁看，捕蝉时眼里只有蝉，心里只有蝉，神情专注，用心专一，这就是驼背老人的捕蝉之道。听了老人这番话，孔子深有感触，他故谓弟子曰：用智不分，乃拟于神，其佝偻丈人之谓乎？他回过头来对随行的弟子们说：常言道，做事用心专一，就可和神功相比，这大概就是说的像驼背老人这样的人吧。乃拟于神中的乃，于是就的意思，拟写作怀疑的疑，通比拟的拟，疑作凝固的凝。神指神功，就是非人力所能达到的精湛技艺。丈人是对老人的尊称。佝偻整条这篇寓言故事，作者讲他的目的，本是要借驼背老人的话来说明，在人的修身养性中，所谓无己忘物，也就是要做到忘掉主观，忘掉客观，做到物我交融的神奇作用的。但是在客观上，这个故事却告诉我们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要想把它做好，做出点成绩，就要用心专一，不能三心二意。所谓用智不分，乃拟于神，这正是这个寓言故事的客观意义，正是驼背老人给我们的启示。作家的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意义常常并不一致，甚至互相矛盾，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并不少见，古代寓言更是如此。德国近代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莱辛说过，在古人那里，寓言属于哲学领域。古人讲那些寓言故事，大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的哲学观点，而后人欣赏这些寓言故事，则大都把他们看作文学作品。就说《庄子》一书中的我们大家熟悉的那些寓言故事吧。《秋水》篇中的惠子向良，本是希望人们不要不惜生命去求取功名，但客观上却揭露了名利之徒的丑态。《养生主》篇中的庖丁解牛，本是讲如何躲避矛盾、养护精神的，但客观上却告诉我们掌握事物内部规律的重要意义。这些寓言故事和佝偻整条一样，其客观意义与作者的初衷都完全不同。用现代符号学的观点来看，艺术是一种富有象征性的语言，是艺术家提供的一系列的符号。艺术家本想用它来暗示这样的意思，而欣赏者却理解成另一种，甚至是另几种意思，这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。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《佝偻整条》这篇文章的著作权问题。这篇文章不仅出现在《庄子·达生篇》中，而且也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《列子·皇帝篇》中。那么这个故事、这段文字的作者到底是庄子一派人呢，还是列子一派人呢？庄子和列子都是战国时期的人，列子的生活年代 还要略早于庄子。庄子一书中有好多地方提到他。庄子一书是庄子一派人写的，列子一书是列子一派人写的。因此，我们不能根据列子早于庄子的情况，判定勾楼整条的作者是列子一派人，因为他们的门人和后学，谁先谁后，谁抄谁的，是无法说清楚的。不过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，倒是很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庄子一书的版本是近代以前就有的古本，而列子一书的古本在近代以前就亡佚了。今本列子是晋人搜集整理的，其内容十分复杂，不少地方甚至往往与佛经相参证，不大像先秦诸子的著作。列子的文风也很接近魏晋以后的风格，因此我们推测，很可能是晋人在搜集整理列子一书时，在里头掺了假，有的就是从庄子一书里头直接搬过来的。因此，我们把勾楼整条的著作权判给庄子的门徒和后学，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则寓言故事的原文从头到尾朗读一遍。仲尼侍楚出于林中，见勾楼者整条有多之也。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？有道也。”曰：“我有道也。”五六月，累完二而不坠，则失者自诛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有多之也。吾楚身也，若绝诸举；吾直臂也，若槁木之枝。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为条翼之枝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一条之翼，何谓而不得？孔子故谓弟子曰：“用智不分，乃拟于神，其勾楼丈人之谓乎？”听众朋友，刚才向您介绍的是庄子寓言勾楼整条，由吴天明写稿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